请看讲义182，论文个别说明种性的退或不退，以及果位的退或不退。首先，约种性退不退论述。如果是无学的阶位，这样的无学圣者，其条件在先前有学的阶位所安住的种性，那在此种性比无学在先学位中所住的种性，必无退果的情况发生。原因是由于此先前有学阶位所住的种性到达无学果的时候，这样的无学果位，是借由有学的圣道以及无学的圣道所安立，那是相当的稳固。因此，其果位是不会退的。举例而说，可以参考在本页面注脚刮胡二《圆辉述俱舍论颂疏论本》，就举例做说明。大概在引文的中下，那么虽具有退，然并非先，请问有找到吗？那底下呢？圆辉法师就有举例，论文中或者是偈颂中的"先"是指先学位已经是司法乃至护法、安住法或堪达法这四类的，也就是顿根中扣掉退法种性，因为退法种性稍微比较特别，所以先不做说明。好，只要从有学到无学都是在司法种性，那么即使他成为无学圣者，其无学果以及本来的种性，也就是司法种性，就不会退，都不会退。那司法种性是如此，同样的护法，或者是安住法，或者是堪达法，只要其种性没有劣根提升，虽然果位提升了，但是种性没有劣根提升，那其所增进的圣果也不会退，那当然种性也不会退。原因即是因为相当的稳固，借由有学道以及无学道所成就，所以是相对较为稳固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举会退失的情况。假设其成就无学果位的时候呢，接着再劣根而得。譬如说，从退法练成司法，或者从司法练成护法，就是有劣根提升自己的种性了。那这时候其果位就会退，就有可能会退，不一定会退，但是有可能会退。理由就是因为其唯独只有借由一道所成，这一道就是指无学道。那因为其已经劣根了嘛，已经劣根了，所以原本有学道所成就的呢，经过劣根之后就会舍，会舍旧的而成就新的，因为旧的不舍呢，就会有错乱的可能嘛，所以想要成就新的，必然需要先舍离旧的。好，那这是司法、护法、安住法以及堪达法。 会有的情况。那唯独只有退法种姓呢比较特别，因为退法种姓它本身就是有可能会退，所以退法种姓从有学的退法种姓，那么断尽三界，见修二惑，成为无学果位。这样的无学果位，即使他没有炼根，可是也就是他仍然是退法种姓的阿罗汉，可是阿罗汉果仍然有可能会退。原因是因为其种姓本来就是具备退堕的特质。所以退法种姓在退果方面稍微比较特殊了，稍微比较特殊。好，那注脚二十三法宝的俱舍论述呢，并不是直接解释这论文，它是从比较反方向做说明，但是反方向的说明也如同圆辉注释书中所举例会退的情况。如注脚二十三引文的第二行，如果在有学的阶位中本身是退法种性的，到达无学位成为阿罗汉果的时候，接着在炼根成为施法护法等等种性，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，炼根成施种性等，那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，那此种性等，此种性就是借由炼根而得的种性，在借由炼根而得的种性，这一位原本是退法种性的阿罗汉呢，就有可能会有退失种性以及退失阿罗汉果的情况发生。好，那退法种性是如此，那假设是施法乃至堪达法种性的情况呢，即如引文的第四行所举例，如果在有学阶位的时候是施法种性，那么断尽见修二惑，成为阿罗汉果，到达无学位，那其炼根增进为是护法等种性，那当其退种性的时候，退到成为施法种性，就不会有退果以及退种性。那这个条件呢，就如同在黑板的右方，换到 B 这个范畴，施法乃至堪达法种性后所得，也就是后所得，如果是炼根成护法等等种性的，那这时候其种性跟圣果就有可能会退。好，那接着提到的是，假设果位是后所得，比如说从有学成为阿罗汉果，那这样的阿罗汉果，如果他已经炼根，从施法炼根成为护法，那么在护法种性的时候，由于是后来提升所得的，那么其阿罗汉果就有可能会退，就有可能会退。但是假设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，仍然维持的是原本的种性，那么他的阿罗汉果就不会退，就不会退，因为是二道所成，就是有学道跟无学道所成。所以归结主要的观点，即是当圣果提升的时候，如果它种性保持是原本的状态，没有炼根的话，那么它的果位 也就不会退。可是当其果位提升，接着再提升其根性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不稳定性，而导致其果位乃至种性都有可能会退失。那当果位往下退的时候，其种性呢也会跟着往下退，会退回至原本的种性，会退回至原本的种性。那因此当它退回至原本的种性之后，就不会再往下退堕了，不论是果位或者是种性，就不会继续往下退失。好，在讲义182是先约无学阿罗汉果做说明。只要成为阿罗汉果，其种性是处于原本有学阶位的种性，那么其所成就的阿罗汉果跟种性都不会退。那因此182的论文本身，它的反面也就代表，假设成为无学，其种性有炼根过、提升过的话，那么它的种性跟阿罗汉果都容许会退。那唯一不会退的是安住于原本的种性，就绝对不会退。那无学是如此，有学的圣果也是如此，请看讲义183页。若诸有学，那先凡夫位中所本来具备的种性，那彼诸有学于此凡夫位中本具的种性，有学圣果也绝对不会有退失的情况发生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与讲义182的理由很相近，都是恶道所成。只是恶呢，在有学的恶道是指世间道以及出世间道，那在无学果位不会退呢，是指有学道以及无学道。同样是恶道所成这样的理由，但是针对于无学果不退的恶道，是指有学以及无学这恶道。如果针对于有学果位呢，其恶道所成而不退的恶道，即是指世间道以及出世间道。恶道所成，所以比较稳固。那因此呢，只要处于原本的种性，就不会退。那同理，这一段论文同理其反面，也就代表如果成为有学圣者之后，他接着加以炼根，譬如说从司法炼根为护法，那么其有学果以及种性就不是先凡夫位所住的种性了，因为已经提升过了，因此会造成其种性以及果位的不稳固，就不是恶道所成了，那么就有退失的可能性发生。所以接着底下的论文就描述了，若住此位，不论此位是指不论是有学或者是无学果位，后修炼根所得师等四种种性，就是师法、护法、安住法、堪达法，因为这四种都还是顿根种性，都容许有退的可能。所以只要是后炼根所得，那彼无学或者是彼诸有学， 从此后炼根所得的种性都容许会有退堕的可能。因此讲义183页的最后两行呢，若住此位的此位是指上文中的诸无学以及诸有学，那后修炼根所得的师等四种种性，彼从此性，彼是指诸无学或诸有学的果位，从此性的此性是指后修炼根所得的种性，都容许会退。在注脚24有列出普光的俱舍论记以及众贤的顺证理论，有详细的说明。譬如以众贤的顺证理论，就有提到其叙述的方式就与俱舍论刚好可以做对应。如众贤顺证理论提到，无学位中从退法种性炼根转成施法护法等等，那从施法乃至堪达法，由于是炼根所成，所以呢就有退种性，从施法再退堕成退法种性的这种退性，以及从无学退为有学果位的退果。另外在讲义的183页注脚23打星号，讲义183页注脚23打星号，大毗婆沙论卷186，那么这一段文有列出在大众部摩诃僧祇部，就是大众部，大众部的主张在某些层面刚好与有部是太相同的，大众部认为预留果反而是有退堕的可能。这在讲义的194页注脚70引用义部中伦论也有提到，在大众部系中认为预留果是有退的，但是有部认为即使是顿根种性的阿罗汉，即使是顿根种性中最低的退法种性阿罗汉，只要其是预留果圣者，就必然不可能会退。如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86引文的最后一行有提到，因为成为预留果呢，它所断的是三界的见惑，那见惑呢是称为是无事惑，是凡夫迷于地理与取运中，不论是无取运或是取运，与取运中呢是无我执为我，无我所执为我所，这称为是无事，无事的随眠烦恼。那这样的无事的随眠烦恼，借由修学观世第16形象地理呢，能够顿断。那因此成就如此的圣慧呢，就是圣者的智慧，是第16形象的圣慧。那升起道类智，这样的道类智是不会退堕的，是不会退失的。所以如引文所提到的，是故见无我已，必无有退，那故无退失预留果者。相关的内容在本卷的俱舍论也会再详细的论述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184页。 适才科判刮胡小 A 呢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只要处于是炼根所得的种性，其之后所得的圣果都有可能会退，不论是有学果或无学果。那因此只要安住于原本所具备的种性，那么其之后所成就的圣果，不论是有学果或无学果，就都不会退。这是刮胡小 A 所提供的讯息。接着请看讲义184页，刮胡小 B 变圣果的退或不退。二仙位中，二仙位是指对于无学果而言的仙位，就是指有学位。那对于有学阶位呢的仙位，就是指凡夫位，也就是上段论文的所提到的先有学位或者是先凡位，这就是二仙位中。在先有学位或者是先凡夫位中，本来就已经是处于施法、护法、按住法以及堪达法这四种种性，必无退持所得果。只要是处于原本的种性，即使是顿根的，只要处于原本的种性，就不会退失此原本种性所获得的圣果。退持所得果的此，就是指在二仙位中本就具备的种性。那举个例子，本来在凡夫位就是施法种性的凡夫，借由断尽三界见惑以及部分的修惑，成为预留果，乃至成为一来果，乃至成为不还果。如果还是保持原本凡夫位的施法种性的话，其所成为的有学果都不会退。好，那如果原本有学果位本来就是施法种性，那么保持原本的种性成为无学的阿罗汉，其没有再炼根，那这样的无学果也不会退。那这就是第一行论文所讲的，于二仙位中是本就住于某一，本就住于施法乃至堪达法种性，其之后所成就的圣果，只要种性不炼根不提升，那该后所得果也不会退。那附带题在注脚25的这个注脚，应该要移到必无退退这个字的后面，因为法宝的俱舍论述呢，它这一段论文的 断法跟普光的俱舍论记的断法比较不一样，如注脚25所列的，论若住此位智，必亦无退。所以那个在俱舍论本文的注脚25，请前移到必亦无退，退这个字的后面。那这是法宝的断句啦，但是目前之本是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加以断句的。我个人认为普光的俱舍论记其断句的是比较合理啊。好，那施法乃至堪达法这四类种性的顿根阿罗汉，保持原本的种性是不会退失之后所得的圣果，可是退法种性就不一样了。退法种性即使一直保持原本的退法的这个程度，他没有炼根， 但是之后所得的圣果，不论是有学果或无学果，仍然还是有可能会退。特别强调是之后所得的果，只有即使是退法种性，只有是之后所得的圣果才有可能会退。这意思即是说，如果是先前所得的圣果呢，就不会退了。那个这个在等一下论文会有特别强调。那也就是请等一下请留意，论文会提到先所得果必无退理，不论是退法乃至堪达法，这五种顿根种性的阿罗汉，先所得果，不论是见次证或者是超越证，只要是最初一开始所得的果，前五种性的顿根阿罗汉必然也都不会退。好，所以在科判刮胡小 B 论文的第二行，唯先退法有退果意，其实还是有附带条件，附带条件就是科判刮胡小 C 所提到的，在声闻事果中进一步更详细的论就退果的情况，其有条件，又亦无退先所得果，不论是见次证或者是超越证，如果是见次证，最初证得的圣果一定是预留果，如果是超越证，不论是任何种性，六种种性中不论是任何种性，那当然第六种种性不用探讨，因为第六种种性是绝对不会退，所以需要探讨的只有前五种顿根种性的。那顿根种性的只要是最初所得果，这边的先所得果的先就是指其最初所得，那见次证最初所得一定是预留果，那如果是超越证的最初所得先所得果呢，有可能是一来果，也有可能是不还过，这两种果。任何种性的只要是最初先所得过都不会退，也包含退法，也包含退法种性。因此这句话的反面也就代表后所得过是容许有退堕的可能。因此基于这一段论文，即可以带出底下的讯息，是故定无退预留果，因为预留果一定是最初所得，预留果声闻的第一果一定是最初所得，那一来果不还果有可能是最初所得，这就是指超越证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之后所得，就是有经历过先得预留果之后再得一来果，再得不还果，或者是超越证证直接证得一来果再得不还果，所以一来果与不还果情况比较特殊，预留果一定是最初所得，阿罗汉果一定是后所得，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，不可能直接从凡夫位跳级成为阿罗汉，不可能。那在先前的分别行证品有提供两个理由，第一个，借由世间道不可能断尽三界见惑，想要断尽三界见惑，一定有主要是针对有顶地的见惑了。想要断有顶地的烦恼，一定要借由无漏道。那再者呢，第二个理由，经过见道十五心，只能断除见惑，不可能断除修惑，也就代表有顶地的修惑不 不会再见到十五行中断，只能借由见到十五行之后的修道位来断其有顶地的九品见惑。那基于这两个理由，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凡夫位跳级成为阿罗汉，因为经过见到十五行，只有可能是见次正德预留果，或者是超越正德一来果，乃至不还果。因此，科判刮胡锡这个条件很重要。这个条件适用于五种顿根种性，即使先前是退乏种性，只要它能够超越正德一来果，也不会退为预留果，不会。那或者是退乏种性，它超越正德不还果，就最少最少一定保持在不还果，不会再往下退成一来乃至预留果，不会。这个科判刮胡锡这个条件是适用于所有的顿根种性。那因此可以参考注脚二十八刮胡一，普光引用了顺正理论卷六十八所提到的观念，请看到标楷体引文的倒数第三行，顺正理论六十八卷六十八云：彼从师等修炼根行，转得护等。师等就是师法等等，乃至堪达法，那转成护法，因为师法往上提升一阶就是护法等等，那唯可退性，那所转得性，也就是炼根后增进的种性呢，尽得学果，那么就也有退失圣果的可能。好，那接着在注脚二十九呢，所列出的观念很重要。为什么先所得果，绝对不会退失呢？一切见所断结，就是三界见惑，借由见到十五心、观世谛十六形象这样的无漏慧断疑，就永不复生。所以所得的圣果就皆永不退。虽然注脚二十九刮胡一大毗婆沙论卷六十一只提到无退预留果，但是其实适用于超越正的一来果乃至不还果，这样的理由都适用于借由见到十五心断之后最初所得的圣果。因为超越正是先借由世间道断尽，不论是分段欲界的前六品，或者是全段欲界的九品修惑，但是要转得圣果的时候，都是借由见到十五行断尽三界的所有见惑。所以此理由不只适用于预留果，都是适用于最初所得的圣果。那只是呢，为什么特别只讲预留果？因为预留果一定是最初所得，所以特别强调是故无退预留果意，无退预留果者，因为预留果必然是最先最初所得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185页。由此阿罗汉果与不同种性中会有几种情况， 假设这一位阿罗汉果的圣者是退法种性的话，则允许有三种情况，其根性可以再增进，就借由退法炼根成为护法，乃至最多最多炼根成不动法。但是呢，由于本身是退法的阿罗汉，所以其无学果有可能会往下退堕成为有学，所以发生了第二种退住学，就是硬果的退法种性也会发生第二种情况，退为有学圣者。那第三种情况是住智慧而波涅槃，也就是退法种性保持着在阿罗汉果的果位，然后就无余涅槃了。前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，也不炼根，也没有退为有学，就安住于原本的情况而无余涅槃。这是退法种性的阿罗汉最多会有这 三种情况。那如果是施法种性的阿罗汉呢，假设他的施法是借由炼根而得的话，那除了先前退法种性中所提到的三种情况，能够增进根，或者是退为有学，或者是保持着原本的状态而无余涅槃，另外也加上了退住为退法种性。那当然加了这个状态，退为退法种性，代表说其施法是炼根而得的。好，那施法是多加了一种情况，退为退法。那如果是护法呢，他退种性就会退为施法，乃至退为护法。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余三，余三就是指护法、安住法、堪达法，这剩余顿根中的后三种，就有五种情况、六种情况、七种情况，在退种性方面就又多添加了一种可能性，个别个别多添加了一种可能性。好，接着本页的论文中最后两行带的这个观念也很重要，施法等事，就是施法、护法、安住法、堪达法这四种顿根种性，当退为学位，也就是从有学，跟着从无学退为有学的时候，其会退为原本的种性。那由于以上的论文是以退法作为最初阶，那施法、护法、安住法、堪达法都是炼根而得，所以论文还住退的退呢，是指它原本是退法种性的，当它是成为无学圣者之后，发生了退住为有学圣者的情况，这时候当他退为有学发生之后呢，不只是圣果退，同样的种性也跟着一起退失。如果以图表示的话，原本在有学位是退法种性，接着他断尽见修二惑，成为无学圣者，然后又炼根成施法种性。那由于炼根成施法种性变成不稳定了，所以假设发生了无学果位退失的情况，也就退回有学阶位的时候，这时候 其原本变更而得的种性，比如说以司法做举例的话，原本提升的种性就会退为它本来具备的退法种性了。好，那这是讲义185页所提的。那这最后两行论文有前提没有表明，然后前提就是如同注脚31刮胡一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标楷体引文的倒数第二行，更正，倒数第三行，不好意思，引文的倒数第三行，司法等事退为处于学位的时候，就会还注于先前原本的退法种性，而不会保持练根而得的司法等事的种性。那为什么不会保持原本司法的种性呢？这在聚色论文就有讲，假设它的种性没有退回原本所具备的退法种性的话，那么它虽然果位退堕了，可是种性呢反而还是提升着，那这是不合理的，这就不能称为退了。虽然有退果，可是其种性呢，假设仍然保持着原本练根的司法种性的话，那么种性应该是称为提升才对。种性应该是称为提升，而不能称为退。所以既然称为是退，其不论不只是退过，连种性也连带会往下退回本来的种性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文即是对应黑板右手边最下方的那一行，当发生退圣果的时候，那不只是退阿罗汉果了，假设从不还果那也往下退成一来果，那只要后所得果发生退果的时候，其种性假设是有炼根过的话，也会退回原本的种性。理由即如讲义185页的倒数第二行接到倒数第一行，如果不退回原来的种性，代表其应该是得到较为殊胜的炼根的种性，那么就不是退，而是往上提升的进，那这就不合理了。接着讲义186页第一小段文呢，就提出了表明了为何不会退失最初所得的圣果，何缘定无退先果者。这句话即是解释讲义184页科判刮胡小溪所讲的无退先所得果。理由是什么呢？不论是超越证或次第证，最初转凡成圣所得的圣果，必然是借由断除见所断惑而获得的。那如论文的回应，那这样的回应是根据有部的说法，以见所断惑呢，是依无事故。那为什么称为无事呢？接着论文举了萨迦耶见做例子，萨迦耶见所执取的是执取无取运或者是事取运，那如果是欲界或色界的友情，所执取的就是无取运，如果是无色界的凡夫呢，其萨迦耶见就只取事取运，没有色运了。那只取五运、五取运或事取运呢，而执着在取运中 有我，我所。这但事实上呢，于运中呢是无我无我所的，所以称之为无事。为什么说见所断惑是依无事而生起呢？其所缘取的对象虽然是有的，虽然是取运五运或四运，可是产生错误的执着，这样的执着我所是没有的。因此如论文所说的，我体即无，所以称为是一无事。那一切见所断惑都是以萨迦耶见有生见作为根源。这如答的第二行，见所断惑此见此有生见为根。这一段文可以参考讲义187页注脚37，俱舍论卷20分别随名品即有提到，由波无地那引萨迦耶见升起，也就是萨迦耶见所原取的取运中，加一个取运的取呢，是代表有漏的意思。只取这个无取运或是取运中，认为没有苦，反而是指我所。借由萨迦耶见又引申的边见等等等，内容呢就如同分别随名品卷20这一段文所说的。那因此为何说见所断惑萨迦耶见为根源，其就根据有部的主张啊。好，那再请看回讲义186页答约的第四行，第一段答约，第一段问答的答第四行，以无事故，必无退离。这句话写的比较简要，其关键即如注脚33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所说的，持有三重的第三重，由于一切见所断惑都是依于无事，依于无事而生起的。譬如说执世间有边无边，这种十四无记等等，类似只要是跟见所断惑有关的，或者执长执断，事实上根本不会有断灭，或者是有常住不变这样的一种世间法的情况，所以说所执的呢都是无。那因此呢，见断不退，这句话是稍微有点省略，意思是说当断除见所断惑，那以身见作代表，当断除见所断惑之后怎么断除呢？借由见到十五心观世第十六形象，以观世第十六形象的地理来顿断三界的见所断惑，那因此呢是绝对不会退堕的。所以当断见所断惑之后呢，就不会有退堕的情况。对于地理呢，就是很明确的去借由无漏慧而知见而确认，因此呢就不会再有退失的可能。不论是见次正德预留过，或者是超越正德一来过，乃至不还过，只要是最初先所得果，就必然不会再退堕。好，那接着就问难，若尔因说此惑原无，那这句话的直难关键是主张 既然见所断惑是依无事而生，那就代表是否就代表此见所断惑是以我所等等作为所缘的对象呢？根据说些有部是否认的，所以如接着会通，非此见所断惑是缘无作为所缘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见所断惑是缘地、缘苦地等等作为所缘境的，只是对于取蕴，这个苦地等所含摄的取蕴呢，是不如实了知。比如说无我而谬见为有我，无我所错见为有我所，这就是不如实了知。无常却以为是常等等。好，那接着就反难了。反难的关键是认为所有的烦恼都是对于四谛不如实了知啊。如果对于四谛能如实了知，当然就不会有烦恼的升起，不论是见惑或断惑都是如此。比如说以欲贪而言，为什么会贪婪五欲？因为认为五欲是清净的，五欲是美好的。那这也是一种对于地境不如实缘。那因此烦难诸烦恼中谁不如是，就代表说除了见惑是于地境不如实缘之外，修惑也是如此。好，那说一切有部接着进一步说明，虽然见修恶惑都是对于地境，对于四地境不如实知，但是事实上是有差别的。好，那差别是什么呢？有到了下一周再继续说明，因为底下有三段个别的阐述见修恶惑的差异，所以为了完整性，那留到了下一周再详细的说明。那以上的课程主要针对于有部怎么诠释或理解，当顿根种性发生了退果或退种性，那有一些关键点，有一些条件成立，才会发生退胜果或退种性的情况。那将聚舍论文的内容，如果能掌握其所描述的一些必要条件的话，就能够很明确的去理解有部的主张。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，最后回向，请合掌。